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本神书《中国预言七种》。像推背图、梅花诗、烧饼歌这些如今顶流的预言呢，都出自这本神书。它从数不尽的中国古代预言中精选出这七篇，然后于民国四年，也就是公元1915年，忽然出现在了大众面前。作者化名清溪散人，他究竟是谁？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七篇预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如果你熟悉中国古典故事，那么清溪这个词你一定不陌生。它代表着那位居住在清溪山中的古之真仙鬼谷子。比如我们前面刚刚聊过的《仙传十一》中就记载，鬼谷子姓王名利，隐居鬼谷，也居住在清溪山中。所以作者化名清溪散人，这是他在说我是一名道者，决定在民国初年这个2000年来中国突然没了皇帝的特殊时代，为你们传授这本预言之书，你们姑且一看吧。相信有心者无心者都能从中看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散人呢，也很好理解，是作者自嘲对于这个世界他没啥用途而已。都说乱世道士下山，盛世道士上山，而这位110年前的清溪散人呢，真的有点仙风道骨啊。可是他为什么选在突然没了皇帝的这个特殊时代向我们传授这本预言之书呢？翻开这本书，第一篇预言，清溪散人为我们选择了最古老的周女王万年歌，也就是周朝女太公望姜子牙写下的一篇七律诗歌，全诗110句，预言了从周朝一直到未来10000年间的事情。如今我们已经通过天文学家考古学的方法破解了周朝建立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所以这首万年歌到今天我们也才走了仅仅三分之一的进程而已啊。先看一个万年歌中已经应验的预言，不说那些1915年书籍出版前可能造假的部分，就说一个出版后的事情。如诗所示，这句人丁口之前预言已经说到了满清灭亡，而接下来人丁口取了江南，这像不像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情况？国民革命军在江南占据了蓝色的区域，与袁世凯的北洋系军阀对峙。只是这里的人丁口是什么意思？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叫做蒋介石啊，和人丁口对不上啊。但是有人认为这个人丁口很可能是在说当时的副统帅何应钦，何字恰好是人丁口。而之后呢，伴随着北伐，国民政府也的确将中国的首都从北京迁到了南京，这也符合第二句金国重新又一迁。而接下来的两句呢，不用细说了吧，海峡两岸相安无事，最后是109年。好了，继续往下看，我们再说一个未来7000年内预言发生的大灾变吧。这几句诗在说戊兔之年我们会终结一个百年乱世，这个乱世是因为自然之力不允许乾坤长久而引发的天上口之灾变。所以天上口是天破了一个口子陨石撞击后导致的末日兵器吗？看样子非常像啊。我们曾经聊过74000年前的多巴火山爆发，让人类进入了100年不见天日的尘埃冬天，泥雨下个不停，新生儿因为太阳的出现而感到好奇，于是苟活幸存的人类决定向东出发去追逐太阳。看样子这预言的百年乱世也很像是某种非人力所为的百年小冰河期。然而天上口除了是陨石撞击以外，也可以解读为无字，但似乎并没有一颗陨石、一颗小行星或者某座火山以无命名呢。那天上口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呢？天池上的火山口吗？难道当真是大地幔楔断裂、长白山的末日爆发？这竟然能与最新的地质学研究相匹配，这个故事我们还专门聊过呀。所以赶紧看看戊兔之年有哪些，然后乙属阴木，兔为卯，我们将未来3000年内的乙卯年全部罗列出来，发现2035年、2095年这可以排除，因为这与今天的时间差距容不下一个百年冰期。 最让人不安的是2155年和2215年的戊土年，这恰好可以在2055年和2115年装下一个突然爆发的百年笑柄期啊。但也许这万年歌写的比较跳跃，这是30几几年或者40几几年的事情吗？想必故事分享到这里，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姜子牙，周朝人，真的会写七律诗吗？这是南北朝时期才出现的诗歌形式啊。同时，所谓的注释者，汉代隐士严光，怎么仔细看这批注，也颇有民国白话的味道。有人解释说，这应该是某种道家符藏，就像那些忽然能唱格萨尔王的神兽诗人一样，他们唱的也不是上古时代的语音呢、啊。毕竟这是要给现代人听，给现代人看的东西嘛。你写一堆专家才能看懂的上古古文，那就失去了传播的意义。所以用口头语传道，清晰散人应该是对这些上古的符藏进行过修订和翻译。书中收录的第二篇预言是汉丞相诸葛亮留下的马前课，内容由14课组成，每课又由6枚阴阳圆点以及中下下下这类诸葛丞相常用的计策好坏评价起题。起题以后呢，是四言四句共16字的内容。每课内容之后呢，书中又收录了光绪年间白鹤三声首元的解读。这14课全部解读下来，前10课似乎恰好能对应上我们背诵的朝代周期表。第一，曹魏；第二，西晋；第三，南北朝；第四，唐；第五，五代；第六，宋；第七，元；第八，明；第九，清；第十，民国。而且对应的是过于完美啊，连每个朝代有多少位皇帝都准确无误。这就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哪怕是24史，也会因为由于好多武则天儿子那种六位帝皇丸的情况，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那朝代有多少皇帝的说法呀。但这里呢，却全部能和官方认定的版本一样，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这一篇应该不是真正的预言，而是清晰散人另有所指。他是否在暗示曾经将来都必然会有人来修改混淆这些天道呢？果然很快第三篇顶流预言推背图来了，清晰散人将用推背图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推背图历来版本众多，内容各异，就拿我已经找到的影印本来说，这里就有第一，清初潘氏贞观原版八喜楼抄本；第二，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清末推背图秘本；第三，疑似1912年出现的推背图索引；第四，日本藤原文库收藏的推背图转天金锁本；第五，疑似永乐四年姚广孝作序的彩图手抄本；第六，哈佛大学馆藏的彩图手抄残本 A 手抄残本 B； 第七，疑似元朝木刻的李氏玉版推背图；第八，目前最主流也是预言七种中所收录的金圣叹批注本，当然还有其他所谓的秘传清宫孤本的各种各样的推背图，很多很多，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展示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很快当我们把预言七种翻到最后一页，清晰散人竟然用一篇英语提拔为我们讲了这样一段故事。首先，推背图相传是唐代司天监官员李淳风和著名数数学家袁天罡合著的作品，但其实呢，我们目前还找不到他成书于唐代的证据，只知道历史上最早记载推背图的资料是《宋史》，其中记载了皇家档案库中曾收录推背图一卷，但我们今天其实也看不到这一卷推背图，只知道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听史中记载，宋太祖很害怕这图，曾下令销毁。可是这图在民间流传太广，怎么销毁也销不完，于是他又让人胡乱做了上百本假的推背图流入民间，以此来混淆视听，让推背图的预言失准，这样无论真本假本，人们都会慢慢将他们遗忘。然而宋太祖为什么害怕推背图呢？岳飞的孙子接着说，这是因为当时推背图中有张口开弓的预言， 各种古本中的图像如下，画得很明确啊。他预言呢，结束五代十国的帝王是张口开弓之人。于是为了应验预言呢，吴越王钱元贯给自己孩子都起名红，同时呢，南汉王也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各种红。可是人家预言里说得很明白啊，这位帝王出生在冀州。于是南唐王李璟直接给自己的长子起名李弘济，但这个儿子却死在了老爹前面，然后这才有了老爹的三儿子登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唐后主李煜。而且李煜本来也不叫李煜，而叫李崇嘉。但当时呢，除了这张口开弓的预言以外，推背图中还有一个预言叫做圣朝天子日日基，所以李煜也想给自己改个带日字的名字。同时李煜的爸爸李璟、爷爷李昪都带日字，也都是改的名字。还有后蜀的皇帝孟知祥也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孟尝，必须带日字啊。北汉的皇帝也把名字从刘崇改成了刘明，后梁开国皇帝则把自己的朱全忠改为朱晃。后唐李存勖的名字中本来就带日，而后唐李嗣源在篡位后呢，也改名李旦。还有后汉的刘知远继位后改名刘杲，结果最后一统五代十国的圣朝天子呢，叫做赵弘殷，是赵匡胤他爹啊，这是真的有弘有日，还出生在冀州保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保定。可接着呢，到了推背图24项，又有预言宋朝灭亡的图像出现，这不就是崖山之战，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不知是生是死吗？这太可怕了，所以宋太祖要销毁他，篡改他。后来推背图果然也就慢慢被人遗忘，但皇家呢，却还一直偷偷收藏着他。而至于我们今天如何再次见到他，清溪散人又给我们总结了大概这样十件事情。明朝末年，大文豪金圣叹热衷伏击，自称是天台宗祖师乐安转世。他通过伏击与当时很多江南士绅文人如钱谦益、叶绍元等人一起沟通灵界，写下了大量精彩的诗文和降神记录。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文化界乃至皇家都很受关注啊。第二，当时的皇帝是明熹宗，也就是亡国之君朱由检的哥哥朱由校。朱由校信道，也对国家命运充满了担忧。于是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的时候呢，金圣叹通过皇家渠道得到了一本失传已久的推背图。第三，金圣叹这个人恃才傲物，爱点评批注各种古书，比如我们今天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厢记》都被他点评批注甚至修改过，所以推背图也不例外。他因此留下了一本金批本推背图。后来他因为在顺治年间抵抗清朝，与一大群儒生在孔子庙前嚎哭抗议，被清廷处死。第四，他死后呢，金批本推背图落入到了陈继一手上。第五，陈家后来家道衰落，书又被三右郑氏，也就是山西的郑家得到。第六，山西郑家在乾隆时将这本预言书重新献给大内，不敢私藏。第七，咸丰年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劫掠中呢，一名英国士兵搜得了这本金批推背图，带回英国后当作礼物送给了女友利比亚。第八，英国贵族曼根士从利比亚手中买来这本书，看后留下了这篇英文题跋。第九，中国人李信清在伦敦做生意时，以12颗大明珠向曼根士之孙购得这本书。第十，李信清之子李忠将这本书交给了清溪散人，并嘱咐他要刊印发表。这时是民国初年。以上就是如今金批本推背图的由来。另外还有这版李世玉版推背图，也很可能出自大内，它是文化大家李世玉先生从德国带回的版本，疑似在八国联军时被德军抢走，但也有人认为是早在蒙古灭宋时，他就已经被回回人辗转带到了西方。这个版本极可能是目前最古老的版本了，因为这上面出现了岳飞孙子记载的那些五代预言，而金批本中呢，并没有一一记载。 好了，至于推背图当中的各种预言，真的不能再往下说了呀。如果大家想研究，不妨把李世玉版和金批版一起拿来看。这样，有关金批本在1915年出版之后，用预言命中的那些大事件呢，我们就只说一个吧，由鲁迅作证，非常靠谱。这件事儿发生在1933年春天，鲁迅出版了自己的短评文集《伪自由书》，其中一篇短文就叫做《推背图》。鲁迅在其中说，听说推背图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地怕他小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预言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很显然，这是鲁迅看过金批本第39项以后的感慨。这一项是一只鸟站在山巅俯瞰旭日，金圣叹批注，这似乎预言着有外夷扰乱中原，一定要等到有鸡年才能平定。然而1933年恰好就是鸡年，当时的日寇嚣张已经占据东北，鲁迅说这话是认为日寇必定在33年鸡年当年就退出中国。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日寇真正投降的时间是下一个鸡年1945年，而这时呢，鲁迅已经去世9年了。虽然这则预言叫藏头诗，但真的似乎没人能从中看出藏头的内容，可能我们都还研究的不够仔细吧。这则预言的形式呢，是李淳风与唐太宗的问答。唐太宗一直追问未来的事情，问到了天地合合人类灭亡的那一刻，相当震撼的。李淳风告诉他，最后的末日是有虚年，在末日到来前会有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乱一滞。可是有虚这两个都是地支啊，不符合我们一个天干一个地支的纪年格式啊。这就相当于申猴有鸡，戌狗亥猪，是我们在说你问我世界末日是哪一天吗，我告诉你啊，是鸡年生出了属狗人的那一天。你这不是纯扯淡吗？但其实呢，仔细研究天干地支，我们就会发现12地支都是各有含义的。而有是老的意思，万物之老死也，虚是灭的意思，万物尽灭。这有虚相配，听上去就很像科学上的熵增必然，宇宙寂静啊。科学家说这是热力学第二定理，也叫做熵增定理，就像一杯开水在室温下必然变冷一样，孤立的系统总熵永恒增大，不可逆转。而宇宙这杯开水呢，最终一定会变冷，变得一片死寂，所有的恒星都死亡了，所有的分子都停止运动了，这个时候的宇宙呢，就叫做大寂静。而所谓的生命，用宇宙视角来看，不过是逆熵而行，不断追求有序和规则的叛逆，他们最终也必然随着大寂静的到来而消失。难道李淳风当真懂这些吗？而他所预言的大寂静之前一乱一滞又是什么意思呢？还记得我们之前聊过的费米悖论最强解释夏眠理论吗？这是人类未来研究所研究了整整12年以后，于2017年发表的观点呢，来自超级哲学家博斯特罗姆的智慧。他说，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外星人？因为他们正在夏眠，他们知道我们的宇宙必然寂静，也知道我们的宇宙过于广阔，跨越宇宙将会消耗过多的宇宙有序度，也就是熵，所以跨越星际并不能帮生命逃脱大寂静的宿命，反而会让生命提前迎来寂静。那么对于生命而言呢，永恒延续自己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就是夏眠。在宇宙有序度还足够高，恒星还足够热的时候呢，积攒这些有序和能量，然后将自己放置于一个最小最不耗能的有序系统当中进行逃生和延续。而这个系统呢，毫无疑问就是一个只存在于计算中的虚拟世界，因为哪怕如今一张显卡一组电池也足够帮我们一个人模拟一生的所见所感。如此博斯特罗姆计算过，累积到10的30次方瓦能量时呢，文明哪怕在大寂静来临前一秒开机， 那么他们也将在虚拟世界中拥有几乎无限的时间。然而这个虚拟系统呢，又必然会产生冗余，就像电脑用久了必然会卡，必然需要重启一样。那怎么办呢？在虚拟世界中逃生的文明有且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在虚拟世界中不断的虚拟套娃，逃避寂静。第二，往返于现实与虚拟之间，一遍遍的重置虚拟。而这种重置与嵌套，是否就是李淳风所谓的一乱一治呢？这竟然也能说中了吗？另外，有关这首藏头诗的解读，网上还有很多各种对应上武则天、狄仁杰、蒙古辽宋元金的故事，但这些都是七种预言出版前的事件，我们就不再细说，但补充一个藏头诗中很未来的场景吧。估算一下，这大概是李淳风在说公元3500年左右的未来场景。他说，这时的世界开始再度变得文明合理，带来文明的圣人生于炎武，而辅佐他的人则是商中白玉。这人到了黄盘河中，是取得了某种技术吗？然后我们的新世界，天空有三个太阳，地上没有一颗石头，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全都享受着莫大的幸福。所以这是人类在公元3500年的时候已经抛弃了破烂不堪的地球，前往了没有一颗石头的虚拟世界，还是说去到了一颗黄盘核心？那颗星球上有三个太阳和无边无际的水世界，它并不是一颗岩石星球吗？接着太宗问，这样的幸福持续了多久？李淳风答，600年。又有魔王诞生，他让人类都长出了四只眼睛，牛变得没有脚，头长在背上，尾巴长在嘴里。显然李淳风描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更像是虚拟世界的矩阵错误啊。难道这突然降世的魔王是一种病毒？接着李淳风又说，那会儿真的是一片混乱啊，群魔乱舞，背上生子，腰中长手，天上无星辰，地下无山河，但幸亏一位向日之主出世，结束了混乱。所以三颗太阳的虚拟世界是三台主机，而这位向日之主则是修复主机的程序员。好了，再往下大概又是500多年，到了公元4000年的时候了，李淳风就说出了那段末日来临前很长很长的一乱一治。最终我们在虚拟中迎来了宇宙的终结，有虚大寂静，是这样吗？第五篇预言叫做梅花诗十篇，清溪散人认为它是北宋儒学宗师邵雍、邵康节的作品，格式和马前课类似，一共10首七言绝句，说出了从北宋到未来的种种变化。第一首从南宋偏安金人入寇开始，到第五首已经写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老规矩，这都是发生在预言七种出版以前的事件，我们不再细说，大家看看就好。那接下来的五首又预示着哪些未来了？看不懂，真的看不懂。其实这后面的五首怎么说，至少比前面那五首更像是邵康节的真迹，因为所谓的邵康节之学看不懂就对了，而且这个不光我们看不懂，北宋当时也就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懂。我们前面在聊聊频道铁板神术的故事里专门聊过为什么邵康节的学说看不懂，这是因为这一派用儒学洞悉天道的学问根本就没有传下来。儒学的种类从孔子开始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易经这本我们通常认为是非常道家的书了，但最早体系化给他做批注做解读的人就是孔子啊，孔子十义啊。而邵康节呢，是孔子之后儒学中第二个解读易经的高峰，邵康节留下来的这套学问和书呢，叫做黄极经世书。虽说四库全书中至今仍有收录，但整本黄极经世书你可以找来看看，你就会发现像我们这里读到的梅花诗一样，汉字你每一个都认识，但意思呢是绝对不可能看懂的啊。为什么？因为铁板神术这似乎是我们如今还能窥见邵康节之学的唯一缝隙。据说铁板神术来自邵康节当年亲传的三派 黄极金世书简化预测术，一派传给了愚蠢的儿子，最简单叫做纯子术，后来经过铁板道人的修订呢，成了今天的北传铁板神术，一派传给了聪明的女儿，很复杂，后来也经过铁板道人的修订，成了今天南传的铁板神算，还有一派传给了女婿，据说是最全最高深的心法和口诀，但过于高深呢，他失传了。接着倪匡讲过自己亲身经历铁板神算算命的过程，是用算盘按照某种公式一遍遍打你的生辰八字，然后结合少雍之学算出你的未来。然而算盘这东西我们知道有一个珠算口诀，比如三下五除二，一去九进一。好，如果你给一个只懂中文但不懂珠算也没见过算盘的老外说三下五除二一去九进一，那他听你话的感觉就跟你看黄极金世书听邵康节讲话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我们之所以读不懂邵康节了，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这套学问很可能是像珠算一样存在着某种失传的工具的，而黄极金世书所记载的不过是使用这种工具的口诀。所以对比一下梅花诗的前五首和后五首，你有没有感觉到后五首更像口诀了？还有邵康节这个学派爱玩猜字，比如邵康节当年去参加科举考试没考中，回来以后别人问他，他只说了四个字，道在是矣。什么意思？当时就没人懂了，有人认为这是邵雍在引用庄子，道在始立，就是最微小的始和料当中都存在道，然后是矣是始立的通假写法。但也有人认为邵康节这话呢，应该把是字拆开，拆成日下人，道在日下人，也就是在我这里的意思。所以读邵康节，我们手里真的差一把失传的算盘和工具啊。而为什么失传呢？因为蒙古人、明朝人、清朝人都和宋太祖一样害怕这些预测术，害怕邵康节，害怕他们洞悉天道的东西啊，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工具全部销毁了。从此以后，儒学等以朱夫子的理学等以三纲五常，我们也就告别了可怕的儒家预测术。但话说回来了，有关这套儒家预测术，除了神秘的铁板神术、口诀、招法以外，还有更加心法的东西，但它又是另一个了凡四训、袁了凡的故事了，我们有机会细说。总之，这就是邵康节用儒学洞悉天道的大宗师，不仅有招法，还有心法。但今天我们早就不了解这些东西了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清溪散人一定要选一篇无法读懂的邵康节梅花诗的原因吧。他也想把这种失传的东西指给我们看，让我们看到铁板神术的招法和了凡四训的心法呀。第六篇寓言叫做《烧饼歌》，和前面李淳风藏头诗的形式相同，是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发问，半仙军师刘伯温回答，一直从明朝初年回答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未来。但很显然，这首《烧饼歌》和诸葛丞相的马前课一样，对1915年之前的事情过于精确，而对于1915年之后的事情呢，过于含糊呀，并不像真正的预言。包括后来也有不少人考证出来，所谓烧饼歌也根本不是刘伯温写的，它来源于明初的道士张宗所创作，最早叫做蒸饼歌。张宗非常有名啊，在当时与张三丰齐名，明实录中有他的记载，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呢，也曾专门为他写过张宗传。这篇张宗传中说，张宗是在游历江西时碰到了神人，学会了太极数学，能掐会算，后来被推荐给刚刚兵部学任夺了南昌的朱元璋。可一上来了，他就给朱元璋泼冷水，说别以为你能兵部学任就夺南昌，小心后面有血光之灾，我看到房屋全部被焚毁，铁柱化为了灰烬，只有一所宫殿幸存。你这个乌鸦嘴啊，幸好当时的朱元璋还没有做大，否则以老朱的性格，张宗恐怕要完。 但后来呢，果然南昌指挥使康泰反了，南昌迎来战祸，场景和当初张忠所描绘的一模一样，这让朱元璋对他刮目相看，时常就带在身边问卜。后来朱元璋与陈友谅决战，南昌被陈友谅围困三个月，所有人都不乐观，但张忠却说，慌什么，50日后大胜，亥子日俘获陈友谅。真的假的呀？这种迷之自信连朱元璋都不相信。于是朱元璋说，你别走了，你就坐我的旗舰和我们一起去攻打陈友谅，我倒要看你说的准不准。结果张忠一上船呢，整个舰队就卡在孤山不动了，一丝风都没有啊。于是张忠用洞玄法祭祀，很快就有神风来助，朱元璋的舰队因此突袭鄱阳湖成功。这时呢，神风忽然转向，常遇春的快船一下子就被孤零零的吹到了敌军重围之中。眼看着常帅要完了，张忠却又说，慌什么，2个小时以后夜里10点常帅将突围归来。果然常遇春10点准时回来了，还带回来了陈友谅的人头和50000陈友谅的降兵降将。原来那神风直接把常遇春吹到了陈友谅的旗舰旁边，也幸亏常帅神勇如此直取中军，大获全胜。就这样，张忠在后来对很多明朝的军国大事都算得毫无差池，因此他也成了朱元璋身边的活神仙。宋濂曾与张忠交好，说他很古怪，经常戴着一顶铁帽子，被人叫做铁罐子。后来朱元璋得天下，铁罐子也先去归隐。再后来呢，朱元璋微服私访，来到一座古刹当中，却见到僧人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接，这让朱元璋非常害怕，他问谁走漏了消息。僧人答，铁罐道人在这里啊。朱元璋大喜过望，赶紧与道人相见，但由于是微服出访，也没啥可赏赐了，于是一着急了，他就把自己正在手上吃的那半个蒸饼赏赐给了道人。道人也不过是训口诵数十句，然后就再次飘然仙去。而这训口诵数十句呢，就是日后的蒸饼歌，预言了明朝的命运。这段故事被后来嘉靖时代的史官郑晓记录在金言当中。所以清溪散人这里为什么要记载一个明显伪作的刘伯温烧饼歌来替代真实的张忠蒸饼歌呢？有人说这是散人有言外之意啊，他在说朱元璋啊，朱元璋，汉家江山沉在你手里，也败在你手里，刘伯温的故事就是例证。这段故事真的说来话长啊，刘伯温是怎么死的，胡惟庸是怎么死的，宋濂是怎么死的，常遇春、南玉、李善长等等开国功臣是怎么死的，没法回答呀。就像清溪散人故意用善终的李忠蒸饼歌放到了惨死的刘伯温身上一样，你把大臣们的灵节盒全都砸了，你把砖头变成了沙，虽然没人反对你了，但同时你也没了砖，也就建不起长城了呀，那你就只剩下天子守国门的悲哀，这就是明朝的悲剧。其实清溪散人在出版完这本预言7种以后，又加印了一本预言8种，其他7篇预言全部一样，唯独在这刘伯温的烧饼歌之后呢，又加了一篇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进去。结合这些悲惨的明朝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这些内容吧。黄檗禅师诗，这是清溪散人收录的最后一篇预言，格式与开篇的万年歌类似，也是一篇七律诗歌，全诗共56句，虽然没有标点分格，但似乎可以按语义划分为4句1首，一共14首7言绝句。历史上记载，黄檗禅师是唐代高僧，人称黄檗西运，先是在福州黄檗山出家，后来又在江西宜春的黄檗山跟随师父百丈怀海学禅，并在这里传授了弟子灵济玄义，也就是禅宗灵济派的开山鼻祖。相传这首黄檗禅师诗就是黄檗西运留下的预言，但好端端的一个唐朝人为什么要用14首诗大半来写清朝呢？ 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前面写宋元明清的片段全部遗失了吧，但其实深挖之下，我们将发现一个十分可怕的真相，那就是这本收录于德国巴伐利亚图书馆的《满清大臣密议录》，成书日期是1884年光绪十年，这本书很可能真的是被八国联军当年抢走的呀。而为什么确定它是光绪十年的作品呢？第一，书里说到其他清朝皇帝年号的时候都是直言年号，而说到光绪年号的时候呢，则三呼万岁。第二，书里最晚的记载是光绪九年。第三，对光绪年号三呼万岁的情况也最可能发生在光绪十年的时候，因为这时的光绪即将大婚亲政，慈禧也说好了回颐和园养老，大清江山一片光绪万岁的图景。然后这本书里呢，记载着各种大臣们收录的密文纪要，算是某种皇家秘密档案吧。接着当我们把这本书翻到第204页的时候呢，可怕的一幕出现了，这是什么？是不是和所谓的黄檗禅师是一模一样？而仔细看他的标题咯，叫做《明记王世玉诗十二首名列》，翻译过来就是说明末一个王姓名列的世玉史写了十二首寓言诗。世玉史是一个始于秦代的官职，非常可怕。怎么说？就相当于朱元璋身边的张忠，这些人是皇帝的私人幕僚，能掐会算，文武百官弹劾不了他，他却能随便用一句话一个天象就弹劾任何一位文武百官。然后明末的这位侍御史写了十二首诗来预言满清。接着民国有一位大学问呢，名叫徐珂，在1916年整理清宫档案，出版了一本《清拜类钞》，这里面也出现了这首预言诗，而且按照徐珂的解读，他的确精准预言了满清入关后的十位帝王，连宣统帝溥仪都写进去了。而哪怕是这首诗在光绪十年伪造，那么他也是后来精准预言了光绪变法失败、宣统退位的存在。真的，这预言七种，我只有写到这里的时候才真正感到后背发凉啊。前面那些有的没的，其实都可以找到不少历史资料来反驳他们是马后炮，但唯独这最后一篇却越找越真实。回到现实，也许皇家是真的秘传秘藏着很多不属于我们凡间的预测术吧，而清溪散人呢，他不过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徐珂，化名将皇家的秘学在那个突然没了皇帝的时代盗火送到我们凡间，为了让我们看得更过瘾，流传更广更刺激了，他用了很多的手法。比如这里把生僻的明末侍御史王烈化名成了民间脍炙人口的黄檗禅师，又把隐含着明朝怨恨的张忠甄品歌改为大众更熟悉的半仙刘伯温烧饼歌，他还看过皇家最秘密的推背图，他还专门用一篇奇怪的马前课来引出推背图的皇家秘密。所以这位盗火者清溪散人究竟是谁呢？他会是那个时代读遍皇家档案的前清遗老、光绪举人、民国大学问徐珂吗？他想用这种方法向世人抖露皇家的秘密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么看来还有更多的秘密都藏在清拜类钞当中啊，难道这本才是真正的盗火者之书？